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今天呢是腊月23了，下个礼拜三呢就是除夕的晚上。那我素琴在这里先向听众朋友拜个早年，希望在新的一年让我们更蒙福，也能够蒙主的祝福。那逢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呢，非常感恩的是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呢会来到我们当中。今天廖医生也在我们当中了。廖医生你好吗？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期待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因为很多在精神方面有困扰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家人呢，很希望能够得到精神科医生廖医生的一些资讯跟帮助。那素琴呢也鼓励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无论你是听一有电台或者是良友电台，如果你的家人、你的你自个本身有精神这一方面的困惑的听众朋友，你可以立刻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那我素琴呢再补充一句吧，就是尽量，如果是你有这一方面的难处的话，尽量你本人自己来电话，直接的跟医生交流，这样的话可以更有效的来帮助你。节目一开始就有山东的刘姊妹在线上了。喂，刘姊妹你好吗？喂，刘姊妹，哎呀，断线了，好像是。那这位刘姊妹呢，其实她已经等了一段时间。那我素琴呢，在这里也报告一下我们空中辅导开放的这个热线电话的时段吧。早上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请你记住是逢礼拜三个礼拜五早上9:30到10:30，另外三天就是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一连三天晚上7:00到8:00，我们有热线直播的时段。那廖医生在上一次来参与我们的这个热线的节目之后，我相信你也有很多的感受吧。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方面是不是比以前知识多了点呢？
很高兴有很多朋友来电话的时候都可以比较了解他们和家人的问题，这个对我们在空中辅导里面，大家可以对每一个朋友的问题比较容易可以一同去了解分析。
是，
另外就是有同样问题的朋友都可以有个参考。
对，
现代很多医学的发展也可以帮助我们对精神类的病有多一点的医疗。很多病人也得到比较理想的
治疗。是
啊，所以如果我们多一点了解，多一点可以知道有什么方法，有什么方向，对很多朋友都是蛮有用的。
对对对，就算是你没有办法直接打电话进来，你听到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分析的时候呢，可能对你自己本身也会有帮助。好，我们继续的来听听山东刘姊妹的电话。喂，刘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刘姊妹，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你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啊，你好，廖医生。
啊，刘姐妹你好。
是。
你好，你好。
你好。
我有个问题想求您帮助一下。
请说。
好。
我的孩子出现了严重的恐学，2个月没上学了，是有好几个事那个引起来的。
你说你的女儿有严重的恐惧上学的这样的症状吗？
对，前一阵子还出现过幻听幻觉。但是现在好了，现在没有幻听幻觉了。我知道你们在为我祷告。
那
你现在他会过了年去，我不知道该怎么正确引导他。我 他会不会再出现幻听幻觉什么的呢？
哦，
我是担这个心。
好，我想问一下你女儿多大？
9岁，9周岁。
9岁的孩子啊？
9岁上4年级，
哦，
女孩。
4年级，但是你说他有恐惧的这个上学的这个害怕的感觉，另外你说他有幻听幻觉是吗？
前一阵子有，现在没了。
他有没有当他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有没有看医生呢？
没有看心理医生，我们这儿也没有心理专家，我们这儿是个挺穷的，我们这儿
农村，对不对？
是的。
那就是这个精神科医生也没看，对不对？
没有，我们家这是个特困户，也请不起，也没看。
好，那我想让医生呢，叫廖医生呢，跟你直接的谈一谈你女儿的这个问题，好吗？
对，
好。
好，我想首先问刘姊妹，因为我们的经验里面，9岁的孩子有幻听的情况是比较罕见的。比较小的，所以我很想知道你的女儿你讲她有幻听，你可以讲多一点她的内容啊，什么时候有幻听啊？
对，
让我们先了解，因为还有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可以去了解你的女儿有什么原因啊。
你能
想学有
好的，
对，
可以讲了吗？
好，可以。
是出现幻听幻觉，他是看电视看的。出现恐学呢，他是在念3年级的时候被一个小女生欺负过，他的一个小组长说是打他的后背，抢他的文具，抢他的笔，翻他的文具盒。那件事吧，那个同学已经被老师批评了。他被数学老师给体罚过，就这件事我觉得挺严重的。还有他住过院，住过一周的院，那个慢性胃炎和结肠炎。他们都以为他逃学，家里人都以为他逃学，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吧，他们家人带他到了县城住了，就检查了一下，住了1周的院。也出了院以后，他也不想上学，然后家人打过他吧，怎么说呢？我打过他嘛，我是不支持打孩子的，因为我又是个盲人，我遭受过很多次的家庭暴力，因为他爸爸对他有家庭暴力吧，那次我没拉开，我就打了110。所以从那次以后，孩子出现的幻听幻觉，他说是看电视看的。
哦，幻听是看电视看的，你是这样认为对吗？
对，他说是看电视看的。
嗯，
那以后他老说他走路的时候后面好像是跟着一个人一样。
嗯，
他说老说有鬼的。
刚才就是讲9岁的孩子比较小，会出现精神分裂症啊、幻听这些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比较小心，去看清楚女儿是不是真的有精神分裂的幻觉呀、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讲小孩子，他们有些原因有一些恐惧。另外很多时候就是在学校里面碰到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啊，比其他同学欺负啊，这些经验，很多小孩子就是有一个对想学度数
惧怕，
有一点惧怕，有一些逃避啊，
逃避哈，对，
逃避。所以很需要就是先了解有什么原因有什么他觉得恐惧的事情，我们要一定要找清楚，
找到这个原因，
什么原因啊？
刚才那个刘姊妹她的妈妈说，她的女儿被其他的同学欺负，这
是
不是一个原因？
对，这个有可能就是一个原因。当然不是，这不一定是唯一的原因，可能有其他的问题。我们要从孩子的生活啊，跟他交谈去了解多一点。
是，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希望可以听众朋友啊，刘姊妹都知道，就是孩子越长时间不想学之后，再回到学校的机会就更小了，更困难了，因为他们已经一段时间已经习惯在家里留在家里不 初不想学，这个惯性就比较越来越强，
是
要他再回到学校的机会就更难了，
更难、啊、
所以很重要就是一定要很快让他再回到学校想学、
哦、
如果真的这个学校不能配合，老师不明白或者是有其他的困难，可不可以找另外的学校，
是
但是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尽快
让孩子回学校，
回学校对、
嗯、
如果可能的话就是下个星期
他过了年去让我陪他一段时间、
嗯、
让我在教室里陪他一段时间，他说缺少安全感，你说我是陪他去呢还是让他自己慢慢适应呢，廖医生？
不要慢慢了，因为已经两个月，我们的一般的治疗就是第一时间回到学校，
最快的时间回去。
如果他不能全天留在学校、嗯、半天也可以、
哦、
两个小时也好、
嗯、
总之一定要他回到学校、嗯、这个就是最重要的治疗的方向。
哦、啊、哦，所以你可以陪他、哦、我觉得你陪他的意思就是说让孩子呢能够安心的在学校学习，而你在外面陪他，让他知道妈妈在外面等他。
哦，他说是让我在教室里陪他，他害怕那个数学老师体罚他的时候，说是当着全班同学体罚他的，把他叫到讲台前，说是拧他的脖子、踢他的腿什么的，他觉得自尊心受挫了，也挺害怕、挺恨那个学校的。现在我和他谈过，他说已经原谅那个老师了，可是我是怕他过了年再不去，因为他老说去，老是不去。那时候吧，想去的时候就说是憋得慌，老是上厕所。然后反正身体也有症状，说是也给他看过、
嗯、好，听听赵那个廖医生怎么说吧。
对当然我们都明白，就是要再一次回到学校对小孩子，另外就是对父母也是的压力，给这个恐惧也蛮大的。
嗯，
但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是我们一步一步一定要想办法可以再想学，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要理解他的恐惧，但是也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就放弃了，
是
一定要大家要明白这个是一个必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很多压力、很多恐惧，但是就最困难的一步如果达出之后，就慢慢可以
他
克服这个心理关口，这个心理的困难。
嗯嗯，刘姊妹啊，我们是鼓励你让孩子尽快的回到学校。我觉得廖医生的这个提醒很重要，因为时间越长的话他越不想回去。那我觉得呢，现在呢就是说特殊的课，比如说我相信学校不会让你做父母的、做家长的每一堂课都在当中陪。如果是数学老师让他有阴影的话，你可以事先跟数学老师打个招呼，让孩子能够安定下来。还有一件事情，你说孩子看电视看出来幻听嘛，对不对？那廖医生说了，像这么小的孩子的年龄有幻听幻觉的机会是很少的。那我是觉得作为一个母亲呢，你不能够让孩子就是任他随意的看电视，你应该给他一些指引，在什么时候看电视，什么时候做功课，什么时候跟他交流，父母陪伴他，这个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能说是孩子没有事情让他从头到尾一直在那里捧着电视看，这样的话也会造成问题出现。那我相信廖医生跟你讲的已经很清楚了，希望刘姊妹能够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哈。这是山东刘姊妹女儿的问题。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为你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直播节目进行了14分钟。另外一位山东的赵弟兄在线，赵姊妹在线上了。喂，赵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你好，赵姊妹。
哎，
是，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
你好，焦子梅。
嗯，请说。
哎、好，
嗯，
你们辛苦了。
哦，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请说。
啊，我弟弟以前他28岁得了精神病，
是，
精神分裂症。他以前给我孩子干活，能干活，能工作。这4年以前。他想不开，吃了3瓶子卤蛋瓶。
哦，
医生把他救过来，救过来了。
嗯，
他现在他怕见人。
哦，现在他怕见人，对不对？
哎，他在聚会以前总是那心跳个跳得很快，在聚会以前他心跳。
你是说他参加聚会的时候他心跳得快吗？
哎，是的。
嗯。
他胜不过，他说。
他说他胜不过去。
哎。
哦哦。
但是他还是坚持到教会去。
是。
他吃了好几种药，他吃了以后，吃了药以后，他的身体光晃。
身体光晃是什么意思啊？
身体就是不安静，来回的晃。
哦，就是很恐慌吗？
不是恐慌，他就是那身体来回的晃，就是不安静。
哦，摇来摇去吗？
哎，是的。
哦，吃了药以后，他身子会摇来摇去的。
哎，是的。
不会安安静静的，是不是？
哎。
然后呢？
你我叫他自己和你说。
哦，好，让他自己直接跟直接跟医生说一说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啊，赵弟兄。
你好，赵弟兄。
哎，精神科医生在这里，你在精神方面有什么困扰的话，你可以问问廖医生。
啊，廖医生你好。
你好，赵弟兄。
就是那个我临聚会之前，老是心跳啊，跳得厉害啊。
嗯。
那个心揪揪的慌。
是。
啊。好几年了，这种情况。
不聚会的话，不会这么跳得快吗？
啊，
不聚会的话跳得快不快？
有时候也跳，有时候怕，我怕那个人多，人一多我心也跳得厉害。
弟兄，我想问你，就是现在你有没有工作想办呢？去其他人多的地方等等。
我4年没有参加工作了。
哦，
一直让我大姐养活着我。
所以到教堂就是比较人多的机会，看到很多人就是有一些心理的压力，有一些恐惧，对吗？
对。
那个我们分开来讲，就是工作跟你的写教生活啊，你怕见人这个现象。第一就是如果你有恐惧去人多的地方，这个真正就是你要面对的困难，所以你就是有机会的话就是去多一点聚会啊，去多一点有很多人的地方，就是让自己万万可以再习惯跟其他人的交流，因为你的病对这个方面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另外想问你，弟兄，你之前的性格是怎么样的？你有这个病之前，你的
活泼还开朗的。
以前怎么样？
以前你有没有怎么怕人多的地方？
刚才廖医生说，以前你怕不怕人多的地方？
以前我不怕，什么都不怕。
这个也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你之前，我相信你有工作的时候，就是每一天都有一个生活的规律，外出啊，见很多人啊，跟其他人交谈啊。但是病过之后，很多原因，有很多病人就是碰到一个心性的问题啊，比较没有之前的能力，跟其他人交流的能力也有一点影响的时候，就是万万越来越怕人多的地方了。有一点像刚才的那个女孩，就是如果你越长时间不怕想学，你越来越怕了，对吗？所以一样大成年人一样，如果你对人多的地方啊聚会啊你有恐惧逃避的倾向，就是越来越强烈，这一种恐惧啊焦虑就越来越严重了。所以
是的，
希望可以有就是 提出一个勇气，就是踏出一步，就是万万去克服这个困难。
是是、
这个是一个进取的方向。当然我们不希望你就是很快就可以很大的改变，但是慢慢来、
慢慢就是
工作也是
一
样，
进步啊、
工作也是一样。
就是说像赵弟兄他现在一定要克服，就是多去跟人接触，是吗？
对，聚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 对，
我相信聚会应该很多时候都没有什么比较麻烦的事情，对吗？
是是，
聚会都是有一个目的，就大家就是互相支持鼓励、这个是比较正面的。所以去想多一点聚会，对你的病情，对你的写照的能力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我们看过很多康复者都是想聚会的之后都是比较有信心，对人呢、交谈呢的能力都有所提高。
是
啊，
嗯，
因为我听你的情况都是蛮稳定的，所以现在就是应该从这个方面去多一点改善，克服这些困难、因为你的病，我刚才听你吃的药有氯氮平嘛，这种药对你也应该有一个很稳定的作用，所以现在你应该有尝试，就是可以尝试一点工作，当然就是不一定要找一些很繁忙的工作啊，要求很高的工作，就是从
轻松一点的工作，
从轻松一点做起，就是慢慢建立你的能力啊，你的兴趣啊，你的信心。
是、
这个是对你是应该可以从这方面去提醒你的能力。
是是，那赵弟兄啊，廖医生给你的建议你明白了是吗？
啊，
所以鼓励你多一点的去聚会，去克服那个恐惧的心态，那这样的话你的社交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好。另外呢也去找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工作，让你能够在这一方面能够有所改善，好吗？
我明白了。
好啊，谢谢你的电话哈，这是山东啊赵弟兄的电话。好，现在我们先来听一个广告吧。
在农历新年里，神要向你送上最大的祝福，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
愿神的赐福从四面八方围绕着你，愿神的慈爱从你的手中传遍万邦。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是属于你的节目，如果你听了对你有帮助的话，也希望在过年这个大家家人团聚的时候呢，尤其是现在我们的时间改到七点到八点，我觉得一家人围在一起，一起来听，一起来学习，互相的勉励，互相的关心支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的空中辅导每一天为听众朋友播出的内容都不同，那今天呢有精神科医生赵医生在我们当中，在这一方面有困惑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来电话。好，我们继续的接听江苏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张师母你好。
哦，你好，是
廖医生。你好。
你好江姊妹。
你好。
你好，
是，请说。
我呢原来一直是喊胃不舒服几十年，反正这一次我就到精神科医院去看，他就把我从那个电脑上测试下来，说我是忧郁症。
哦。
我呢就开始吃他的那个药，已经吃的是奥氮平四分之一。还有那个草刷艾司西泰普兰片。
是。
吃一片一天， 吃了6个多月了，体重啊增加了20多斤。
哦。
嗯，其他的都蛮好的，我的心情也好了，吃饭也能吃了，胃也不难过了。
嗯。
嗯，睡觉也能睡了。
是。
我就是想问问廖医生，我这个药要吃多少时间？如果说停药以后、
哦、
这个体重会不会恢复原来？
嗯
嗯嗯，好，我们请廖医生回答。就是你吃药吃了6个月，体重增加了20磅吗？
哎，20斤。
20斤。然后你的胃也不痛了，是不是？
胃也不难受，也好睡觉、
嗯、
心情也好了。
哦，所以你想知道的是你吃药要吃多久，如果不吃药的话、
哎、
你的体重是不是可以恢复正常，对吗？
嗯，
好
好好，张姐妹，你可以再讲多一趟你吃的药的名字吗？
奥氮平。
对，是另外一
种。还有一个是草酸艾司西泰普兰片。
嗯
嗯，
好，一般来讲，如果是忧郁症要吃的抗忧郁药，有一些也对胃口啊体重有一些影响的。如果你发觉你的体重就是重有20斤的话、
嗯、
我想问你现在你有多重啊？
我退休了。
嗯，
但是
你
的
体
重是多少呢？
你的体重。
我现在。
嗯。
我现在有150多斤了，要靠160了。我原来只有130多斤。
嗯、
哦。
嗯，所以你觉得就是有过重了，对吗？
我们家族里爸爸妈妈、哥哥、弟弟都不胖。
嗯。
嗯。你的医生有知道你的情况吗？因为刚才我讲就是有一
次叫我那个奥氮平现在吃1/6。
嗯嗯。
就是
叫我少睡点。
就是减少了是不是？
哎。
好好，所以很重要就是。
原来是吃1/4，现在他叫我吃1/6。
好，
明白。
嗯，
很重要就是如果出现一些胃口增加、体重增加的情况，如果医生跟你了解之后发觉有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医生就有一个决定，就是需要减小一点药的分量。或是去选择另外一些比较小这个问题的药物、
嗯、
所以医生的判断跟你的决定也是很重要。当然我们讲就是从医生的决断去看体重，就是很简单的一条数学，就是你吃的多，你的消耗比较小、
嗯、
这个就有一个体重的增
加
的机会。所以很重要就是你饮食的方面要注意一点啦、啊、就是要吃少一点啦、啊
哦、
有一些比较热量比较高的食物就是要避免啦、啊、
要尽量的少吃那些高热量的东西了。
因为有一些人不明白，就是情绪。
我也不吃。
嗯。
我晚上吃点稀饭、
哦，
早上也吃点稀饭。
哦。
中午吃一碗米饭。
嗯。
再吃很少的荤菜。
嗯。
哦。
另外有一些情况，很多人都不发觉，就是情绪病啊、忧郁症的朋友，很多时候就是他的情绪影响他。要做一些事情帮他可以减压，可以放松，吃零食的这个习惯很多人都有的。
对对、
啊、有些人他一不开心一压力一大的时候他会吃的比较多，
吃很多零食、
这个、对
吗、
啊、
对、嗯、
这个也是常见的。
对
啊，所以要多留意了。
嗯，
另外就是忧郁症也好，精神分裂症也好，很多人就是他因为病的原因他去外去做运动、
嗯、
工作的时间比较小，他流动比较小，
对，
那么消耗 过剩的热量，
对，
就比较小了，
对，
所以它的运动比较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机会就是体重会增加，
越来越增加，
很多朋友就碰到这个现象，就有多留意了，
对，
所以就是多运动，吃的比较轻一点，比较分量小一点，就可以尝试了。
这个问题就可以避免了，
避免了。
是，
另外就是要帮自己减小吃零食的习惯了，不要放了太多好吃的东西在家里，这个也是一些。我们常常讲的一些方法。
哦，对，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有压力的人呢，喜欢多吃零食。
对对。
那至于刚才那位张姊妹问是不是可以停药呢？我觉得这个呢，一定要问他的主治医生啊，要跟他的医生讨论什么时候停药，要停多久，千万不要自己来做决定就把药停下来。
对，医生有其他的选择，有一些药比较小影响这个体重的，他可以帮你选择了。
是的，那我们听到这个张姊妹的电话的时候也蛮高兴的，因为她吃了精神科的药物之后呢，胃也不痛了，而且呢她的心情也好多了。只是刚才照着廖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提醒的话，我相信这个体重的问题就可以改善过来。好，现在呢我想我们先来听一首短短的诗歌，然后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
欢迎大地回春，弟兄姐妹同欢庆，满怀快乐送福恩，在主爱中有一年，主恩深广无穷尽。
青的枝头小鸟，滋滋鸣声同欢唱，谷中百合翩翩深看顾，何况你我属主名。
哈利路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一起欢呼，高声歌唱，赞美我主。哈利路亚，何善那欢声四季，颂赞荣耀主。嘿，
欢迎万象更新，
你信我主生命心。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刚才我们为你播出的这首诗歌是大地回春，要过年了，也希望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呢，无论是预备年货或者是大扫除，甚至你已经在外面打工回到老家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好好的来亲近主，更能够把握跟家人团聚的时候呢，多一点的去关心不信主的家人。因为真的是我相信很多不信主的家人，他们对我们的信仰不太了解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味的反应。对，但是呢，我再一次的说，如果我们活出神的爱，去关怀，去体谅，去包容的时候呢，他们也会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了。好，山东的尹姊妹在线上了。喂，尹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你好，尹姊妹。
廖医生好。
你好，尹姊妹。
是，请说。
你好，是这样的，我的丈夫呢？在12年的时候，那个就是有了那种精神病的那个症状，到了医院去给他看病的时候呢，用了有20天，一开始的时候呢是用了有十几天左右的那个药吧，
是，
然后我的丈夫呢就是有一点效果，再往后用的时候呢。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严重的就是生活都不能自理，是这个情况。我就想问一下廖医生，我的丈夫他这种情况，他是药物所致呀，还是什么原因呀？
哦，就是头10天的时候，医生给他的药对他有果效，但是之后呢，就病情就越来越严重了，是吗？
对对对，是这样的。
现在不能够，你说不能自理吗？
对，现在，对， 就是从就是从2012年5月份开始住院，到一直到现在就是生活都不能自理，
你
所有的吃喝拉尿全都需要人，也一句话也不说。
哦，但是他能够活动自己走动吗？
对，现在可以走动了。
哦，
当时吧，医生就说，在那个我们这边那个精神病医院里住了有20天的院吧，然后他就建议让我们回家，他说，你回家等着吧，反正你丈夫也活不过，也就2个月吧，反正是你做一个心理准备，就这样跟我说的。
哦，
我想问现2012年吃药之后，现在还有看医生吃药吗？这几年有吃药吗？
有，现在就是从一开始出院吧，医生就说这样的话，就说也就说也就活2个月，也没有，就说也不用治疗了。但是听他们这样说了，我们也得该用药的用药，该看的看。就是也到别的医院也去看嘛，别的医院也就是上哪一个医院去看呢，他们也就说活不长了。回家以后呢，回家以后到现在呢，就是用了有半年的药，用的时间不是很长。
姊妹，我想问你的丈夫年纪有多大？
今年43岁。
43岁。
对。
在医院里面，医生有跟他做什么电脑素描啊，叫脑，有这些检查吗？
有检查。
他们讲他的病的诊断是不是都是精神分裂症的类别？
对，一开始的时候吧，那个住院的时候说是一开始的时候进院的时候说是抑郁病，到后来呢住上院以后再进一步检查呢说是精神分裂症。再到后来就是他们建议让我们到在高级医院去检查的时候，检查完回来以后呢，他们就给我们说了，说你的丈夫呢也就活不过2个月，做个心理准备。到后来在他们那个医院里出院的时候，他们给我了一个就是出院的那个诊断吧，说叫脑疾病损害和功能紊乱所致的人格和行为障碍，就是这样的。
哦，因为脑的疾病造成人格跟行为的障碍。
因为听你的形容，就是你丈夫的病情并不像一般的精神分裂症。有一些人，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的病发作之后比较严重。如果他们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啊，有一些有微量啊，行动不方便，有一些人他是脑部出现问题，有一些是脑部的病引致精神的问题。如果看不清楚，刚才就是我想问你，他有这个电脑素描 CT 啊，MRI 这类的检查有做过吗？另外医生有跟他抽血啊，检查身体，看清楚是脑部什么病。当然脑部的有很多病，有一些是可以医治，有一些就是不一定有办法可以医治的病，但是如果看清楚是什么病，就可以对症下药了，对吗？
是。
上了做了那种叫什么核磁共振，然后呢做出来以后他说是脑萎缩。
脑
萎缩。对，我想就是这个比较大的可能了。但是精神科的药也有一定的作用，因为脑萎缩的时候，另外其他的脑部的病，比方说脑瘤
肿瘤
也是也可能导致一些忧郁症的精神分裂的症状。
哦，
虽然他们不是忧郁症，不是我们一般讲的精神分裂症，但是也有一些人有幻觉啊，有妄想啊，有情绪啊，
是是
有脾气啊，性格会改变。
嗯，
只是也可能如果有一些药物可以针对这些症状，如果他脾气大的问题啊，有幻觉啊，有睡眠的问题，这个也可以有一些药物针对性的去帮助这方面的病症。
嗯，
所以很需要就是有老科的医生帮他诊断
治疗
医疗，另外精神科也可以考虑。
嗯，
如果有一些药物对他有用，那么就比较好了。
哦，所以
虽然它的功能，它的原本的病可能没有什么针对性的治疗方法，
对，
但是如果可以帮他改善一些病情，对他自己对家人也是比较容易一点。
哦，是是，所以其实你在内地这个做的这个检查也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讲就是精神分裂症不常见在40多岁的病人发作的，很多就是10多岁20多岁、
哦、
所以你丈夫40岁才有这个病，这个就是比较奇怪了。所以现在看就看来不是精神分裂症，
是脑萎缩。
对对对，
脑萎缩，所以是脑子出现问题了。那廖医生也讲得很清晰，就是说所以医生的诊断也可能是正确的。那银子妹啊，我相信在这里呢，你提出你丈夫的这个困境的时候呢，我也鼓励收音机旁边听众朋友或者是在网上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能够为你的丈夫祷告，也为你祷告好吗？
好的，
这是山东银姊妹的电话。好，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江苏英姊妹的电话。喂，英姊妹你好吗？
你好，赵师母。
你好。
你好。
是英姊妹啊。
哎。
哎，你今天来电话，你知道有廖医生，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吗？
哦，廖医生好。
你好，英姊妹。
是。
你好。
你好。
请说。
好啊。我有一个小孩子，今年已经26岁了。他就是，不能跟人家好好的，就是不能跟人家心平气和的说话讲话。还有就是遇到一点点的事情嘛，就是遇到一点点的事情，他都没有忍耐心。就是发脾气，常常的发脾气。
嗯。
就是发过来以后就摔东西。然后骂人骂嘞，就是发脾气，然后摔了东西以后，他就安静下来了，常常这样，常常这样的，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就是，他把这个东西摔坏了以后，然后他就安静下来，他就什么话都不说了。如果不让他摔，不让他骂的话，他就怎么也安静不下来。
哦，
这个情况。
所以你的孩子跟人不能够心平气和的说话，当他情绪爆发的时候会骂人，会摔东西，对不对？
是。
好，那我想问问这个孩子现在26岁，他26岁之前呢都是这样吗？
起码要有10年那么长时间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从他16岁开始就这样了，对不对？
就苦了，在那之前苦了就有一点，
也就是十几岁了，对不对？
十几岁就是这样。
哦，
我想问他有其他的问题吗？比方说喝酒啊、毒品的问题吗？
没有，其他的他都无所谓，就是这一点，就是，比如遇到一点点的困难嘛，他就不能像人家正常人那么克服一下。
你
比如他做一件事情嘛，他做的难了不好做了嘛，不好做，然后他就给他睡了。
英姐妹啊，你讲的是他在家里的情况，他有工作吗？他在外面怎么样啊？
他做了好多份工了，都没办法做下去吧。做一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脾气不好，然后就做不下去了。
他有没有幻觉啊、妄想啊、奇怪的想法吗？
没有，他就是他其他的跟人也没有什么，睡觉也好嘞，吃饭什么都没什么，就是没办法跟人相处。还有一点就是，就是人家说他的火花嘛，他会把人家想成坏话。
嗯，
就是这样。
他没有想办，那么他平常在家里有什么事情做？
他在家里面，比如跟他爸爸去做工嘛，做那些做什么手艺吧。他也喜欢去做，然后做到难度他就不做了。
就是说他现在没上班，但是跟他爸爸还是有去做一些工作。
嗯，偶尔还去做，但是做一做嘛，然后做他一发脾气，他爸爸拿他也没办法，然后他爸爸就不问他，他也就不去了。不去过一段时间，他又想去，然后又去，去一段时间到了。所以不会超过三天，然后还是这样的，又回来就这样。
也就是说，他遇到困难，他就会这样的。
遇到困难了，他就发脾气。
嗯。
谁都挨他，就是身边他说话嘛，就是身边的人都会受到，就受不了他的脾气。
嗯。
嗯。
他从前读书的时候，想学的时候的他的情况怎么样啊？他读书可以吗？之前。
十几岁之前啊，
也就是他念书的时候，他念书的成绩怎么样？
念书的时候成绩也不好，就是我还要跟你讲了一点，就是有这一点原因，我想你帮我看看什么，就是念书的时候嘛，因为我跟他爸爸常常不在家，就是我们早晚在家，就是白天一天没有人问他，他在家里跟了邻居大一点的小孩子们嘛在一起，他喜欢学人家的去。那些比如人家骂人那他也肯学，人家说的那些就是不好的他喜欢学坏。
哦，你的意思说孩子从小他是一个人在家吗？
就是放在他弟弟奶奶那里的。
你跟你的丈夫都不在他身边？
就是白天不在家。
所以他跟他的奶奶在一起。
就是小时候我管了，因为他爸爸不喜欢管小孩嘛，就是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他爸爸就肯宠他，就是随着他的性子怎么就怎么嘛，我就肯管。我打的时候嘛，有时候我们都也会打他，就是吓唬他。他爸爸就是随不得，就会在旁边就护嘛。他然后我不对的时候，他弟弟奶奶也会跟他后面说一起那些负面的，就是不是一直的跟你管孩子。会跟你说的那些负面的话，比如说你妈妈真会啊，打你啊，白眼啊，怎么怎么的，会有这些情况。
姊妹，我听过你的形容之后，有一个想法，就是他的情况比较多是情绪的问题，有一些忧郁的倾向，但是很比较他的情况是有一点性格发展。的问题，有一些人他从小就是性格有一些问题的话，但是他长大之后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在外面的世界去工作啊，跟其他人有一个正常的交流。刚才你讲他对人也不多讲话，交流也是不太正常的时候，所以这个问题也会导致一些人不开心，有压力，他们很对自己很不满，对这个世界也有一种反感啊，对其他人也不太信任，所以也很多人会有一些忧郁的症状。所以如果他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让他做一些评估，如果有医生子孙可以看一看他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时候，可以帮他做心理咨询呢，甚至是一些抗忧郁的治疗。如果可以帮助他改善之后，万万让他在工作在社交方面再万万去做一些改变呢，改善呢，这个就是希望他可以将来比较在生活方面可以跟其他人相处的能力可以提高。当然刚才听就是他性格有一些问题，但是万万希望可以让他的性格比较健康，比较正面， 跟其他人相处可以容易一点。
是，
当然他对他来讲也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习惯就是自己想自己的问题，不太理会其他人的感受、
哦、
所以我们要有一定的内心，又万万让他做改变，可能是一步一步去提醒他的能力啊，他的信心。
嗯，所以用耐心的来帮助你的孩子，让他慢慢的去有所改善。那刚才呢，廖医生也做了个建议，就是能够找心理咨询师给他做一个评估，然后疏导他，帮助他，可能他就可以慢慢的康复过来。这是性格上面，在成长过程性格上面出现了问题，是吗？
嗯、有一些人他就是成长的经验呢、啊，他本身的性格就会导致一些性格的问题，就是他在工作啊、交朋友方面都有一些困难，
是的。
所以这些人需要很长时间的帮助。我们做家人就是不放弃的时候，就万万让他。有多一点机会，
是
多一点提点，提醒他怎么样去跟其他人相处啊，让他万万有跟其他人都比较有一个正常的关系，
正常的社交生活，
但是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改过来的，就是
要
长时间慢
慢
帮他。
嗯嗯、
另外就是要多留意他，因为他长期都对自己对其他人不满的时候，就有一些人会选择一些方法去让自己开心，有一些人去喝酒啊、
oh.
赌博啊、
像他就是摔东西
吸毒，对、现在就是他透过发脾气去顺势去
发泄自己的
不满，对对对。
好的，这是江苏英姊妹的电话。好，我们最后来接听江苏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这是吗？你好，我是陈姊妹，还有廖医生也好。
陈姊妹你好。
是。
你好，感谢主。
是，把握时间说吧。
我今天主要想问一下，我吃那个富马酸葵油瓶片，他吃了以后不是叫睡觉吗？睡觉以后，然后我还没睡着的时候，有时候睡着也会手麻呀，麻醒了，然后我就手摆在那个地方会发麻，不晓得什么原因，我就不知道，我想问问廖医生。
哦，你吃的药会让你睡觉，但是在没睡觉之前你的手就开始发麻，对吗？
做事的时候不敢的，就是他不是要睡觉吗，我就准备上床睡觉，因为有时候我等着药进来的，有时候会提早上床，然后摆在那个地方，摆到睡觉不是摆到床上吗，他手会自动的发麻。
哦，
有时候会麻醒了，就等于说我已经都睡着了，他要麻把我麻醒了。
所以你想知道原因是什么，对不对？
我想知道这个原因是、还是跟我吃这个富马酸葵油瓶片有关系，还是什么原因啊？
陈姐妹，我想问你，医生跟你开多少药物啊？有多少种类的药？
我吃的药，现在很多，早上吃两个那个增白细胞的药，然后维生素 B4， 然后氨坦。然后中午是吃富酸硫葵瓶片，吃三颗，然后芬乃菌吃三颗，然后还有保肝的药，还有就是那个白细胞的药，还有那个维生素 B4 还有氨坦。晚上是富马酸葵硫瓶片吃四颗，然后芬乃菌吃三颗，然后别的还是跟中午吃的一样，
嗯。
坦白说，很多药物包括西药中药都有很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副作用，
是
有时候很难判断是哪一种药导致某一种副作用，所以我刚才就是问你，你现在是不是吃很多种不同的药物？
哦，
这个很难现在给你一个答案。
是，
最重要就是医生了解你的情况之后，帮你想一想，哪一种药物导致你的问题的机会比较大？
对对，
再尝试比方说换到停止某一种药物，再看看这个感觉会不会改善，才可以知道 是不是某一种药物导致的副作用。
对，
就很难讲就是哪一种药物导致你手麻的情况，但是可以讲就是很多药物对，因为很多精神科的药都是对我们的脑部跟我们中枢神经啊、神经线啊都有一些作用、
哦、
所以不同的人有一些不同的反应，这个也是很平常的、
嗯、
所以很重要就是你
是是
让你的医生知道你的情况。如果手麻，我不太肯定你的意思是什么。
嗯、
啊，如果是有一些药导致有一些人他坐立不安，也有跟你的感觉也有一些相似的时候、哦，医生会跟你开一些减小这些副作用的药，我们俗称就是解药。
解药、哦、把药减轻一点、
啊、
是吗？
所以医生是可以了解跟你在决定你的药物怎么样安排。
嗯，陈姊妹，你有跟你的医生主治医生讲这是问题吗？
我准备下个礼拜一我就到我找我的主治医生准备跟他讲，刚刚今天嘛顺便打个电话，我就顺便来问问看看是不是跟我的是驸马三流，我也这样一讲我也知道不晓得不知道怎么分辨啊。
对，因为你吃的药物那个药类的种类很多。
对，
所以
廖医生呢很难告诉你说哪一个造成你手发麻，对不对？
嗯，对。
你听明白廖医生讲的了哈，你一定要跟你的主治医生要告诉他这个情况，然后呢让他去判断哪一个药物给你减轻，看看是不是有改善，如果没有改善的话你继续要跟你的医生保持联络。
好，行。还有下面我想问那个姊妹的事情，我把她情况还能讲一下子？
哦，哪一位姊妹啊？
我为那个带导那个张姊妹，就是她有严重的忧郁症，她现在也是每天头剧烈的疼，而且她还有严重的胃下垂，她人14岁大概他就患有严重的胃下垂，他到现在就80几斤，而且身上一点脂肪都没有，他的胃下垂就是没有脂肪拖着他的胃，他的胃就像个葫芦罐挂在那个地方，所以他每天的胃也是很剧烈的疼痛，经常会剧烈胃绞像胃绞痛一样这样的，所以我就很急，我就想让收音机旁边的还有我们祷告的团队能为他祷告，他现在这两天很严重。
好，那我希望呢，姊妹啊，我希望他呢下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廖医生来的时候让他直接的跟廖医生谈一谈好不好，因为你是很好，你关心他，你说他胃痛然后又有忧郁症，他的体重已经减轻到一个地步，你们看了都心疼。
他一直都是这么，而且他今年35岁，他都乳房都没有发育，就严重的营养不良。
是，
他一直都这么瘦啊，从来就没胖过。
好，那因为今天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呢，你关心他，继续的去支持他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呢，别忘了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让那个姊妹打电话来，好吗？
那他能不能打电话给你？因为我也不知道，因为他现在很。任何人到他家他不开门也不见人，
那你就尽量的提醒跟他讲这个情况，希望他能够愿意跟我们保持联络哈。那这是江苏陈姊妹的电话。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热线直播的时间呢又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的谢谢精神科医生廖医生来到我们当中。6位的听众朋友的电话的需要呢，相信对收音机旁边其他的弟兄姊妹也带来一定的帮助，谢谢你廖医生。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我们再见。好，那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